弟兄姐妹，你们平安。历世历代以来，教会把复活节前的一个主日定为中束主日，来纪念主耶稣骑着驴驹子来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看得到，在四卷的福音书的里面，都不约而同的来把这个事件来记载下来。有一个牧师 Campbell Morgan 在他研究的里面，他说主耶稣连续三天的有三次来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也出那个城的里面，代表说每一次他都有一个不同的身份。第一天进城是在主日的那一天，主耶稣以一个君王的身份来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主耶稣环顾周围，他悲叹这大军之城不久就要玉石俱焚，他默然的离开，他哭了，他默然的离开。第二次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里面是星期一的时间，主耶稣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他带着威严跟愤怒来洁净神自己的殿。第三次他进城是在礼拜三星期二的时间啊，对不起，星期二啊，不是礼拜三。主耶稣以神所高立的先知的身份来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他蛮有权柄跟能力的来回答宗教领袖的挑战跟质问，他在圣殿的里面来教训百姓，并且他接受玛利亚的相告的告莫。主耶稣连续三天的行程彰显了有三个神圣的身份，就是他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他是神所高立的大祭司，他也是神所高立的大先知。所有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有一件事情请你留心，就是主耶稣纵然三次进到耶路撒冷的里面，却没有一个晚上是留在城里来过晚上的。三次他都出到城外，在橄榄山来过他的晚上，使人想起约翰曾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在今天中枢主日，我们一同来看耶稣哭了。我们来看有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从十九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这是进城的准备。到了三十六到四十节是群众的回应。第三个段落就是从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这是主耶稣的眼泪，主耶稣的悲叹跟预言。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来很快的来看看进城的来预备。将近伯法奇汉大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他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哪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开，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一直到三十五节我暂时不念了。其实我们要看一看，那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的主日的清晨，主耶稣的面向着耶路撒冷，他就差派两个门徒为他牵一批的驴驹子过来。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来回应，要是你是门徒的话，你就会发现主耶稣从来这三年多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从来没有骑着什么动物往来的。你看看，从来没有说过耶稣骑过什么动物。我觉得我们的主有一点的浪漫，我不晓得你会觉得怎么样。我相信他一个爱海的一个人，因为在圣经的里面， 常常记载他乘坐小船，多次让门徒把他来横渡加利利湖，所以他是很浪漫的一个人。我也是一个很爱海的人，所以我觉得有点特别的感觉。主耶稣一向都是步行从一个乡镇到另外乡镇，但这一次他竟然吩咐门徒说，在村子里面有一批的炉居，你牵来给我来做。试想一想，耶稣骑着驴驱子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或者他用脚来步行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我又问了问你，有什么分别没有？骑着驴驱子进入耶路撒冷，跟他步行走进耶路撒冷，你觉得有没有分别？你想一想。学者告诉我们说，在古时当战争胜利之后，得胜的君王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骏马来昂首阔步的来进到他们的城的里面来接受群众的欢呼。这是战争之后的骑着白马，但是和平期间呢，通常在古代的里面，在中东一带的地方，君王是骑着驴驱子。为什么在平安的日子骑着驴驱子呢？是象征天下太平，干戈止石，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当君王骑着驴驱子走在城里面的时候，是说是天下太平。究竟耶稣骑着驴驱子进入耶路撒冷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要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一切的干戈，一切的战争都要止息了。因为他就是那位历世历代众生期望的那位弥赛亚，那和平的君王。先知撒迦利亚在耶稣降生之前520年的时候，早已预言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欢喜，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来骑坐驴，就是骑坐驴的驱子，谦谦和和的来到，看啊，你们的王来到。好，我们看第二段落，35到40节，群众的反应。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都把衣服铺在路上。当进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看见过的一切异人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一直到40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就是在过往的里面，在过去的里面，我们的主一直不肯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每一次当众人要激涌他，要拥护他的时候，他都默然的从于人群的里面来退下来。但是他这一次是故意的这样来引起群众的注意，故意的选择一个王者之风来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究竟什么原因？有什么动机呢？在他背后有什么的动机在里面呢？我想只唯有一个的原因，就是他要引起整个耶路撒冷里面的人的注意，那就是神永恒的祭火在这一个礼拜的里面将要达到高峰，将要完成了。这个无比重要的时刻，拯救世人的时刻将要来临了，已经来临了。正如先知撒迦利亚说，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 施行拯救。那个救赎的激活在这一个礼拜的里面将要完成，那是个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随即看到使人兴奋起来的跟激动的场面，整个耶路撒冷都沸腾起来了。当耶路撒冷骑着驴驱子迎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不约而同的把衣服铺在路上。其实他们都是一般没有国家的一般人，在外族统治之下一般的百姓，他们手中所挥舞的也不过是一些破旧的衣服，从棕树织下来的枝子。但是他们都晓得这欢迎的仪式本身是代表欢迎一位君王才会这样做的，奉主名来的王是应该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就是这句话引起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特别感觉，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在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请你留心，众人所唱的两次提到什么？天上，至高之处，两次提到天上跟至高之处，有什么呢？和平，有荣光，缺了一样，没有提到地上的平安。其实地上怎么有平安？要是他们拒绝和平的君王，他们焉能有真正的平安？好，我们好好的仔细来看看那些群众，究竟群众的里面有什么的人？我想在这群众的里面，一定有一些是存着错误期望的人，他们心中所等待的耶稣，所期望的耶稣，最好是个军事强人，可以来振臂一呼，率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来推翻罗马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皇朝，为以色列人写上新的一页。这是一般人错误的思想。一个军事强人，一个政治的领袖，在群众的里面也有一些好奇的人，他们要看热闹的。一直以来环绕着耶稣身上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神迹，他使瞎子看见，他使瘸腿的走路，甚至使死人复活，这是神迹，震撼了全犹大跟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要了解究竟耶稣是谁呢？究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除了神之外，谁能够行这些神迹呢？今天这个充满了传奇性的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能够舞蹈这一个的人的风，这一个的风采，是可等兴奋激动的事情。主耶稣望着这群激动的群众，他必然看到一些他熟识的面孔，那些默然爱他的那些人，那个曾经被鬼附了病了有18年，弯着背不能够直起来的一个妇人，如今他挺胸昂首的在群众的里面欢呼赞美，因为耶稣医治了他的病。那一个曾经以讨饭为生的瞎子，因着主耶稣对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他立刻看见，他如今不再需要讨饭，他可以挺胸昂首的来工作，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那个以前贪得无厌，没有一个知己朋友的撒该，如今成为一个对人有恩慈慷慨的一个人。那些患麻风病的人得到医治，挨老的女儿得到复活，马代、玛利亚跟拉撒路，也许他们都在那群众的里面，也许他们都有相同的一个经历，只是他们所爱的人曾经病倒甚至死了， 是主耶稣把他们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这些人也许也在那群众的里面默然的来见证，主耶稣为我成就了大事，他就是永生的神。但是有一些人你一定不可以忘记的，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对那些宗教领袖来讲，耶稣这样神气的枉然的来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冒犯了威胁了他们无上的权威，惹起他们嫉妒跟着仇恨，他们终于的含忍不住他们内心的愤怒，那懊恼那个嫉妒。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其实他们是责备耶稣，为什么你没有好好的教导你的门徒，纵容他们大吵大叫，你这个加利的牧长怎么配得上群众的拥戴呢？主耶稣怎么回答？谁知主耶稣不但是回悟，甚至赞同门徒的做法。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欢呼起来。耶稣明确地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神永恒的计划的里面，这个时刻要惊天动地，要彻底地改变全宇宙一切生灵的命运。纵使人闭口不言，那些没有生命的没有气势的石头都别欢呼起来。可能可惜这些熟识旧约圣经的宗教领袖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竟然懵然不知，没有任何的反应。我记得几年之前，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家庭的一个查经的聚会，我就听到有一位弟兄来说，他说受难节复活节是一个仪式，所以我们不必为那个仪式有什么的紧张。我从来不参加那个 sunrise 那个 service 的晨曦的崇拜，那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仪式而已，耶稣复活在我的心就够了。我骂他，我里面非常非常愤怒。我觉得整个基督教历史，整个基督教教义的里面，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受死，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完全不是个仪式，不是个外表的仪式，是个真实的事情，震撼我们内心的。主耶稣的复活是不可以代替的，不可以没有的，要不然我们性质是枉然。我记得我那一天很愤怒，我到现在还是愤怒。弟兄姐妹，这一个礼拜进入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耶稣为我们死，天地万有的主宰竟然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你的心也能不感动吗？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那个荣耀的主为我们竟然骑着驴驱子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开始他生命里面最后的一周，难道你的心里面不感动吗？你应该预备自己，我们都应该谦谦卑卑的在这个受难的时间的里面预备自己的心来过这个日子，好好的思想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绝对绝对不是一个聚会，不是简单的一个聚会，是你必须要参与的事情。礼拜四我们有英文堂聚会，礼拜五有我们粤语堂跟国语堂一同联合的聚会，都必须要来的一个聚会，因为是纪念天地万有的主宰竟然为我而死，你的心焉能不滴血吗？主耶稣的眼泪，主耶稣的悲叹跟他的预言，就在这个时候整支的队伍慢慢来慢下来的。为什么呢？连他们那欢乐的声音都止住了，因为他们竟然发现他们的主望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哀哭起来。这是可能令人矛盾的事情，刚才一分钟还是欢欢
喜乐的，
但是为什么这一刻他悲哀起来哭起来？我想主耶稣一向就是一个感情中人，性情中人，他看到那些贫穷的、饥饿的、患病的、软弱的，圣经说他要动了怜悯的心。我们的神是位怜悯的神，当他在拉撒路的墓前他哭起来，这是第二次记载耶稣哭了。他为什么哭？41节说，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哀哭这个字，路加是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字来形容的，很伤心，很悲痛，他痛痛的哭起来，不是一个只是流几滴眼泪而已。主耶稣悲叹，就是因为这一个城，这个城里面的民在过去怎么样的拒绝神的仆人，在今天也拒绝神自己的儿子。耶路撒冷甘心停留在一个黑暗悖逆的一个景况的里面，他们选择死亡，他们不选择永生，这是主耶稣的悲哀。因此在主耶稣的悲叹里面宣告这个城罪和命运，说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来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看顾你的时候。耶路撒冷将要沦陷，要瓦解，日子将到，这个城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的上面。弟兄姐妹，中雷姐，中雷的主人就在一个悲哀严肃沉重的宣告之下来徐徐落寞了。群众一个一个的离开，留下一些破烂的衣服跟践踏过的棕树枝。对主耶稣的预言，有些人放在心内，有些人当作戏言，但主耶稣的预言在主后70年就应验了。请问棕树主任给我们什么教训？第一，我是不是一看热闹的群众？主耶稣来到了，主耶稣讲的话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吗？我只是一个看热闹的人，我生活在绝对的自我，一个金字塔的里面。我只是挂念我的工作是否稳定，我只是想到我的身体是否健康，我只关心我的家庭，关心我的儿女是不是聪明伶俐，将来是不是进入名校赚大钱。我只有知己，其他什么都不行。要是这样的话是你的话，请你今天回转。第二，我是群众里面的一根，我曾经罪恶，我曾经犯罪，我曾经毫无希望，但主耶稣拯救了我，并赋予我一个宣灿的人生，我被改变了，彻底的改变了。因此在群众的里面，我感激他，我赞美他，并且我深深的爱他。中雷姐、中树姐给我们的教训，也许第三样，我是主耶稣所骑的驴驹子吗？我虽然从来没有承载人的经验，我也没有俯俯的经验，但如今我背负万王之王进入耶路撒冷的里面，我将要小心的行路，我不要把它摔下来，因为我晓得那些人欢迎的不是我，是欢迎我所背负的主耶稣。我永远记得我只是一匹驴驹子，我是背负着万王之王。
耶稣哭了。最后我讲一个，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昨天就在这里，在12点钟的时候，我们周围一位只有36岁的一个年轻人来施行洒水礼，之后地方长老就为我们一同的来分享这个圣餐，大概有100多人来参加这一位弟兄的洒水礼。一年之前他来到这里坐在哪里，我看到样子我也找他走去跟他谈谈，他脸色好像泥土一样那种颜色。他告诉我，他说他患了鼻咽癌2年多，在一年之前的事情，他患了2年多，那个肿瘤长在那大血管的旁边，因此医生不敢为他动刀，怕碰到那个血管。这一年的里面，他的肿瘤每一天在化疗，不是每一天，一个礼拜在化疗一次，但是每一天都在挣扎跟喝药的当中，使人非常的沮丧。他有一个年轻的太太，有2个小孩子，女孩5岁，男孩3岁。4月17号是男孩子的出生日，就在那一天，医生找到他患鼻咽癌。这个先生没有讲什么，是他的太太告诉我，他说他丈夫的背景很特别。这个他的丈夫就是这个弟兄的父亲，就是这个太太的老爷了。在他10多岁的时候，在这个年轻人10多岁的时候，抛妻弃子跟别的女人走了，留下妻子跟儿女独自挣扎，刚刚移民在美国走掉了。因此他母亲什么都去做来养活他的家庭。母亲就在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患癌症来过世了。因此这个男孩子很打击非常大，他盼望可以反哺他的母亲，但没有这机会。这个年轻人为人庄重致敬，克勤克俭，是非常尽责任的一个丈夫跟一个爸爸。但是癌症把他所有的幻想理想如泡沫这样的刺破了，他没有力量来爬楼梯上楼上去来睡觉，只可以孤孤单单在客厅里面有一张床睡在床上。这一年来，我发现我已经爱这个年轻人，看他好像我自己儿子一样。好几个晚上，我梦中到他的家的里面，我看到这个年轻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梦中只看到他走来走去，我就问他说 ：“Andy，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在客厅的里面来陪回呢？”他说我又走了，我吓了一跳。他说我又走，他说我曾经上去看我的太太，看我的小孩子，他们睡得香甜，我不忍吵醒他们，所以我在客厅陪回等待你来。我说我来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他说黎明的时候，当我的妻子孩子下来的时候，你告诉他我走了，但是我的心却没有走。我就看着这个年轻人慢慢在我的面前死掉。我告诉你，我在梦中哭醒，我醒来之后还是哭，我止不住我的伤心，我止不住我的流泪。我预感这个疼痛，这个哭泣一定要来，将要来到。但我盼望这个时刻越迟越好。耶稣哭了。我在想，要是耶稣跟我在那个梦中那个晚上，他会不会哭了？我们低头祷告。 耶稣哭了。我常常他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常为一些事情哭。请问今天我们离哭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为着主在我们身上那些工作我们感动而哭？有没有为着 世上那些的苦难来哭泣？求主给我们一个 柔软的心。要是我们硬了，我们心越来越硬，对世事的反应越来越麻木，求主怜悯我们。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好像我们主一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